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编号001讲义《俱舍论》卷一戒品一至五颂第20页。上一周我们介绍了有关到则灭无为的地方，那么在注脚163讲义20页注脚163的刮胡式导师性功学探源的内容还没有说明。这个内容的探讨主要是有关在讲义第19页有部的古传当中有认为灭五同类，灭五同类这样的主张，那这样的主张要怎么去理解？在后世的论师是以灭五同类因，也就是则灭无为本身不能作为同类因去升起另一个则灭，那同样这个则灭无为它也不是其他的则灭无为所生的果法，所以在讲义的第19页，依灭智无同类因义，亦不与他，与是给予的意思，这个与是给予的，也不给予其他的则灭无为作为因来去生起其他则灭无为这样的果法。好，那么关于有部认为修道断惑而证得则灭无为，证得涅槃，我们先利用黑板上的示意图稍微了解一下。这就同一个友情来讲，假设他我们烦恼是用黄色的圆圈来标示，那红色的圆圈是代表对某一个烦恼，比如说我们编号一的这个烦恼，基于修道的关系，然后用我们一般的口语就是将它断除了，断惑和证到这个烦恼的则灭无为。但是呢，以有部来讲，并不是像我们一般理解的由修道来去将这个惑给的这个惑的本体给断除，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有部一个非常有名的主张，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对，他的法体是很纯的，你顶多可以让它不起作用，或者是不去影响你，但是你没有办法将它的体给灭除。如果他将它体给灭除，他这个主张怎么样？就不攻自破了，就不攻自破了。好，所以我们上面的圆圈呢，都是代表它的一个法体。那为什么我们是凡夫呢？比如说假设圆圈一是代表身见来讲好了，凡夫一个最根深蒂固最麻烦的一个毛病就是我见身后，就是有身见了，那跟圣者的一个差别所在，可以说是以身见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好，那么我们跟这个身见的法体的关系呢，是有一个不相应行法，称为德，得到的德，也就是白板上面有德一德二，用白色所标示的，我们跟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桥梁，我们跟很多很多烦恼，如果以有部来讲的话，就是98随眠，有98种随眠惑，跟这98种呢，我们都个别有个德，跟它产生关联性，类似就是我们从台北要到另外一个乡镇呢，可能要经过一个桥梁一样，有这种沟通的关系。因此我们在修习圣道之后呢， 那我们是将这个德给怎么样，将这个关系性给怎么样，给斩断。在我们跟圆圈一这个烦恼呢，我们跟它产生了一个反关系，叫做非德。那我们修习圣道而去引申出另外一个德，来去得到这个烦恼一的则灭无为，也就是在大家的右手边用红圆圈来代表，代表它是一个则灭无为，对于烦恼一，对于烦恼一。那跟原本的烦恼一呢，我们产生了一个非德的关系，那跟这个烦恼的则灭无为产生了一个德的关系，由修习圣道来产生一个德，来升起的德。所以从有部来讲，因为则灭无为本身是无为法，所以它怎么样，它是不生不灭的，你不可能去升起它，它本身以有部来讲，它本身就存在，它还是有个体啦。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是示意图，你不要把它真的想象成一个实有的东西，一个物质上实有的东西啦，它比较偏向于是形而上的。好，所以我们就示意图来看，就是我们跟某个烦恼的则灭无为产生了一个连接性，同样用德来产生这个连接性，那跟原本的烦恼呢产生了一个非德的关系，那这个就代表说经由修道来去证得则灭无为，这就是有部的一种理解性，它的理解修道的关系。灭，这个则灭无为不是由修道而生起的，不是由它生的，跟我们可能一般的观念不太一样，它生起的是从无到有，这个叫生，从无到有，当然是从作用上，然后不是法体，从作用上。但是呢，则灭无为本身是无为法，所以它是不生不灭，它的从法体作用都是不生不灭，你不可能去升起它。我们只能说以严谨的有部的讲法来讲，我们只能说借由修道去证，去证则灭无为，但是不是去升起它，严谨的来讲不是用升，而是用证。那修道呢，是去升起这个德，来去得到则灭无为，来去得到则灭无为。好，那这是有部他对于这种修道的正面的这样的关系性，大概是这样的理解。往后呢，我们等到提到不相应行法的时候，里面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好，那大致上有这样的一种理解之后，我们来看讲义20页，注脚163刮胡式，导师在应性空学探源提到的有部在古义跟后义中对于则灭无为的看法会有点不太相同。好，我们先顺着文来看。那么在这边是在谈涅槃到底是一还是有很多个，那就有部的学者来看，认为同一个有情它不同烦恼的则灭呢，它的本体是不一样的。那再者呢，则灭这么多烦恼的则灭呢，它也不是一时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得到的，因此在阶段上，在修正的阶段上会有不同。比如说这边举例，从见道到修道乃至到无学道，每个阶段各自获得不同的则灭无为。那因此则灭无为的体系按照道理来讲是不同的。好，那即使在同样对峙，比如说欲界贪来讲好了，不同的友情虽然都得到对欲贪的则灭无为，但是呢，你的跟我的体也不一样， 这个则命无为的体也不同。好，那这样才可以说明不同有情之间，有的人可能比较立根，所以他修正过程比较快速，是属于钝的。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慢慢走，是属于渐的，渐进的。这样才可以去说明，因为彼此间所获得的则灭无为体也是不同，所以才能去获得，才能去获得正确说明修正有顿渐的这样过程差别性。好，那么导师接着呢就提到他留意到在婆沙中的这样一个说法，认为古仆的有部义呢也有说彼此有情所得到的涅槃，也就是则灭无为是一样的。接着就引了婆沙的卷31里面的文是：诸有情类普于一一有漏法中，皆共证得义则灭体。前说则灭随所系是多少量故。好，那么关键呢是对于不同的贪嗔痴等等有漏法中呢，一切的有情所证到的则灭无为体是共证。它至少汉文的翻译词是用皆共证一，一个同一个这个体，这个则灭无为的体。好，所以一种有漏法就有一种则灭无为，这是没有问题。所以说则灭是随所系事的量有多少，则灭无为相对就有多少。好，那么你假能离系，能体验到则灭无为，能获得，同样乙也能够如此。那么所体验的同一个有漏法的则灭无为是彼此有情所共证的，不同的有情所共证的。好，所以说同一有漏的则灭无为是彼此共证，那这就是解释文中的普于一一有漏法中皆共证得义则灭体。那这是从不同的有情所断的同样一个惑来谈，但是在同一个有情上又因为这个一些有漏法很多，所以则灭无为就有差别不同。那每一个有漏法就有相对应的一个则灭无为。那么这样的一句话是在解释论文中的最后一句，前说则灭随所系事多少量。好，因此导师说到有部的学者不只是在有为法上是多元的实在论，也就是一有为法都有形而上的本法体存在，那么无为法上也还是如此，人是多元而不是单一啦，就是随所系事，那么这些则灭无为的法体呢也是个别不差别不同的。好，那么接着呢导师提到说，单纯从有部的立场来看，其实还有一种不同的思想，接着就引用到俱舍论这边所提到的灭无同类的主张。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我们先姑且不管在俱舍论中或者顺证理论乃至于婆沙里面将这句话中的同类解释为同类因，姑且不管这样的一种理解，单从字面上来看，导师说这样的一种主张即等于是说则灭无为是一，只有一个，因为没有同类嘛。假设我说我没有同类的话，那代表可能这个娑婆世界只有我一个有一个人而已，这个才叫没有同类。那如果有第二个人，就代表有什么？有同类啦，在人道方面上。好，所以灭无同类的主张应该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就是说则灭无为是单一个，因为如果说则灭无为是有二以上，包含二的话， 那就代表它有同类了。正因为则灭无为是一，所以没有同类。那导师说，虽然后代以灭无同类因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来去解释回通，但是呢，导师说有部的古意或许就是主张则灭无为是一的。好，那这是从这样的一个主张观念，导师是推测了，推测有部的古意也许是如此，才会有这样的一种主张出现。那只是后代呢认知上有不同，所以在说明这样的主张给予了解释会通，用同类因来去做说明。好，主张则灭无为是同，那么是代表是一味的同样的。那如果主张是有差异的，那么这样就是则灭无为有各个差别不同。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看似冲突矛盾的主张呢，老师提到后代的大圣与虚空的譬喻来会通两者主张的一个差异点。那虚空呢，如果随着器皿的方圆等不同，那么可以说虚空在事相上是有差异的，是有不同的。好，那因此我们会给它称说是圆空、方空，随着器皿的一个形状不同。那甚至呢，从时间、地点等等，那么都可以去述说它的一个差别。但是呢，如果从体性上来看，圆的空跟方的空彼此间的体性当然是一样，不能有区别，不能有区别。好，所以这个就是从虚空域来去说明事相上跟体性上两者间为什么又说它是一位，又说它是差别，是这样的一种以譬喻，以易解空来去说明难解空。好，因此则灭无为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么代表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只要一人解脱，一切就解脱，甚至断一个烦恼，我就断掉什么所有烦恼。因为你主张什么则灭无为只有一个，但是我们烦恼明明是有贪嗔痴不同的差别嘛，那所以我只要断掉贪，莫名其妙的嗔痴见慢疑全都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就无缘无故断了。所以假设你主张则灭无为只有一的话，那就会代表你解脱了一个烦恼，得到了一个离系，那么应该其他的烦恼呢也断离了，那这样修道的次第就必然是徒劳无功，你也不需要有见道、修道、无学道，或者从有菩萨，还有以华严的话还有十个阶位，甚至有十个阶位等等，那这样的一种一次修正是徒劳的。好，那这是主张则灭无为如果只有一的话会有这样的过失。但是呢，如果主张则灭无为是有众多差别的，那会有什么过失呢？导师就提到，难道直觉体验当下的涅槃性还会有差别吗？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主要是在那个性，也就是相信大家对大智度论或般若经的一段文应该都很熟悉，说二圣的若智若断都是菩萨的无生法忍。当然严格讲起来，我们先不姑且不管阿罗汉好了，出果的所智，出果所得的智所证的断，乃至于阿罗汉辟支佛所得的智跟断，严格讲起来他们的功德他们的能力有差别吗？当然是有差别的，两者的功德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菩萨的无生法忍不只只有智慧方面，它更包含了还有什么其他的种种慈悲啊，还有其他的功德，这是二圣比不上的。但是为什么会说二圣的若智若断就是菩萨的无生法忍呢？当然是指他们所证的这种空性 来谈。二圣出果所证的空，跟阿罗汉所证的空，跟辟支佛所证的空，跟圣者菩萨所证的空，乃至于跟佛所证的空，他们从这种理境上所证的空本质一不一样？哦，好险大家回答一样，确实是一样，没错。你所证到的空当然本质上不会有差别，本质上不会有差别。那同样的，导致这一段文就说想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则灭无为。如果你说它有众多差别，但是从它的本质这样的一个涅槃性，当下直觉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涅槃性，难道会不同吗？当然你不能说它不同，当然不能说它不同。好，那么所以你偏执一边，当然都容易会有过失，尤其是落入这种世俗这种凡情的语言或理解，是难以说明的。那因此大乘法教呢，就用很善巧的用了虚空喻来去会通主张一跟主张义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方法。好，那这是这一段文对于则灭无为，那导师在著作里面刚好也有提到这种灭无同类因，那么所导致在观念上或者诠释上的不同。另外呢，在注脚165还有167，这个是各自引述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跟法宝大师的俱舍论述对于同样一段文的理解，有不同，有不同。这段文呢，也是类似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过的，法宝大师所写的俱舍论述是比较晚于普光的俱舍论记，因此呢，他有参考了普光的俱舍论记。他如果认可里面光记的内容，他多半就不会太过于叙述，但是呢，也有些地方他认为俱舍论记所说的、所解释的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这段文，这段文是在解释什么呢？他是在解释上面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无为法，第三个无为法，就是非则灭无为。好，那么论文是以说则灭，那什么是非则灭呢？它的定义是永爱当生。什么叫永爱当生呢？这样的一个非则灭无为，它能够毕竟永远去障碍可能原本会升起的未来法，令它不生。未能永爱未来法生，也就是让这样的未来法它不会再升起。那么这样的一种展现出来这样的一种能力的法体，在有部就给它一个名称，就称为非则灭无为。非则灭。好，那他说这样的一种得到这个未来的法灭不生起，就是灭得灭亦前，这边的前就是指前面的则灭无为。那他说因为得灭亦前，因此名为非则灭，也就是说他不是借由智慧的减则而令有为法灭，所以称为非则灭。那它是什么原因？他说得到这样的灭呢，不是因为则，不是因为智慧的减则，只是因为缺缘，让他这个未来法呢，他因为缺少了某些条件而怎么样不会升起，也就是有为法要升起必然要有它相对应的条件，那我只要让他缺少了 关键性的一两个条件，这样的有为法就不会生气。那它不是借由因为智慧的减折，所以称为非则灭，称为非则灭。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21，先说明了定义，接着他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好理解。好，讲义21科判 B 的喻说，就是举譬喻来说明，如眼与意专一色识，于色身香味处等谢，远比境界五事身等住未来世毕竟不生，有比不能缘过去境，缘不具故，得非则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白话的解释就是，我们现在的眼是利用眼根，然后呢，透过意识的作用来去注意某一个色法、一个色尘，某一个色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呢，如果我们看得很专注的话，其他的五境等，其他的色身香味处，我们暂时怎么样就不会看到。比如说，假设你们现在很专心的看着讲义的这段文的某一个字，那基本上是看不到其他的。当然你会说，可是我现在听得到啊，对不对？现在听得到，我还可以甚至可以闻得到其他气味等等。那么我们之前有提过，有部呢，它是同一时间内其实不可能有两个心王同时并起。那么就我们现在一般凡夫这样的一种体验，有部的理解是因为我们的心事转换太快了，转换很快，所以我们认为是同一个时间同一刹那，我们可以眼见耳闻鼻嗅香等等，但是呢，事实上它是很快速的在转换，所以我们一般人没有那种洞察力，没有那种洞察力。甚至在大毗婆沙论还举出，不要说我们一般人，连大阿罗汉都可能会有会错意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种会错意的时候。好，所以他说，当我们眼去专注于某一个色尘的时候，那么其他的色身香味处在同一个刹那，它因为没有被我们专注，所以有为法是刹那生灭的。所以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现在7点31分专注于看某一个色尘，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时间点的其他的色身香味处，我们没有透过根识去了别它，那么在7点31分的其他色身香味处呢，它就已经过去了。那么7点32分的色身香味处跟7点31分的色身香味处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有为法是刹那生灭的。虽然我们凡夫看起来这支笔似乎等到明天还是一样，但是有为法是刹那生灭，每一刹那都不同。所以他说其他的色身香味处等谢，谢就是过去了，谢灭过去了。好，所以远比境界，这边的比境界是指于色身香味处等，原这些在7点31分没有被了别的五境等这样的境界，它的五事身呢，因为没有人去圆它，所以原本有可能可以去圆律的眼耳鼻舌身是等等，他住在未来世而没有生起，理解这个意思吗？还是我用画图的会不会帮助大家理解？我画一下。 好，那么白板上面的红色的圆圈就是代表言语意专一一色时，专注在某一个所缘境上面的时候，那黄色的就是代表于色声香味触等，它是在7:30的时候，因为没有被缘虑，所以等到过了这个时间点呢，它就变成一个过去现灭的过去法。那么原本在7:30的时候，其实白板上面所显示的红色的跟黄色的所缘境，它都有机会，原本机会应该是平等，都可以作为所缘境个别。好，那么所以在7:30的时候，原来黑板上黄色的四个的所缘境的五事生等，它原本可以升起的，但是呢，因为原本个别都是有机会升起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正在缘红色这一个所缘境，所以呢，它就怎么样？毕竟不生了，在同一个刹那，它就没有升起，它就没有升起。那当然前提是要先知道说，以有部的正中同一个时间点，你不可能有两个心王同时出现。好，眼耳鼻舌身，你只能会有一个，好，所以他说远比境界五事生等，他就住未来世而毕竟不生。原本有机会可以升起的呢，那他就没办法，就被障碍了。好，接着我们看讲义21页文的第二行，有比不能缘过去尽，缘不具故，得非则灭。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说等到进入了7:31的时候，这些就是黑板上画虚线的这前五事生等，那有比的比就是上面的五事生等。那么到了7:31的时候，四个黄色的所缘境，它变成是什么？现灭到过去的一个所缘境界了。那五事生呢，它只能缘什么？跟他同时的境界，他不像意识，我们可以想过去的事，可以想未来的事，对不对？意识啊，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可以圆三世的境界，甚至可以圆非世，也就是说可以圆涅槃。但是五世身不行，眼耳鼻舌身，我们只能看当下，同一时间点，我们看不到前一刹那，更不要说昨天或去年等等的，那也看不到未来。前五事只能圆所谓的现量境，也就是当下同一时间点，同一时间点。好，所以呢，由于这边的，假如这边是四一好了，那这边是四二，这个四二呢，它不能去圆过去的境界，所以他说有比不能圆过去尽，圆不具故，这样的一个条件不具足的缘故，所以呢，这些五事生等呢，他就得到了一个永不生法的非则灭无为。好，所以如果我们再把它简化好了，我们用不同的所缘境来做说明。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先要记住有部在同一时间同一刹那不能升起两个心王，比如说眼识跟耳识在同一刹那是不可能具生的。好，那么在这个观念之下的话，假设我们现在正在看这份讲义， 因此呢，原本我们有可能在同样一个时间点可以听到的声音，因为我们正在看的关系，所以这个耳识呢，它怎么样，它就没办法升起了。那等到下一刹那，虽然我们可能想要听了，可是我们这样的耳识所升起的是听什么？听到的是什么？由下一刹那的一个生境所产生的耳识，而不是前面那个刹那了。所以前面那个刹那的耳识呢，它就怎么样？永远都没有升起的机会，只要他错过了所谓的当下。所以当然如果用我们一般外面的话，为什么说要把握当下？像这个就是可以间接的来叙述所谓的非则灭。你没有在当下升起的一个有为法，他错过了那个时机点，他就得到了非则灭。即使下一刹那或者往后升起的是同类性的，但是呢，再怎么样也不会是当初的那一个了。所缘的，还有所利用升起的，所依所缘都已经不同了。所依的根，所缘的境都已经不同了。好，所以呢，他这个就得到了，得到了非则灭。得到非则灭呢，是指对于以我们黑板上的例子，是指对于前一刹那，就是比如说7点30分的那一刹那的身世啊等等。那我们用不同种类来做譬喻会比较好说明。当然如果用同样都是眼识的话，那就能用不同的色尘来做说明。所以他当然在例子中也有举鱼的色身香味触等。那至于这个等是等什么呢？古德有注解啦。古德的注解是说，其实呢，虽然文中举了五境，其实也包含了法，包含了法界、法尘，法尘中他心智所缘的对象。因此能缘的五世身等，这个等字呢，就包含了意识中的他心智。那因为他心智要去说明这个是跟神通智有关系的，所以在文中比较明确的就用五境对照五识来做说明，来做说明会比较好理解。好，那以上是对于非则灭的理解。那么在俱舍论呢，大致上是用圆缺这样的定义来去做说明。当然我们之前在导师的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释之研究里面有探讨古义跟新义。那么在众贤的顺正理论呢，他有提到非则灭的两个作用，两个定义，一个是缺缘，一个是什么？有积极的能爱性，能爱性。那么导师说顺正理论众贤论师只是呢更具体的去描述出，更正面的去描述出非则灭这样的一种作用而已，并不能说它就是创新。好，那么类似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讲义21页注脚171瓜胡一所引的《大毗婆沙论》卷32，也有提到。那么它的内文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对某个方所，那么所缘虑的话，那么其他方所、其他方位的所缘境呢？它就泄灭过去了。那么对于原本去缘其他方位的这种心或心所法，那由于缺少所缘境这个条件的关系呢，它就永远不会再升起。好，那对于这样永远不再升起呢，它就得到了非则灭无为。这边得到非则灭无为的主 主角是上面那一行的于彼能缘心心说法，那这个彼呢是指于方所有色身香味触等境。好，那内容呢就跟俱舍论我们所提的是一样的。好，接着刮胡山呢是在辨明，对于有为法来讲，那么得到的灭有两种。那么在部派的论述呢就很喜欢借由这种四句分别来去更为清楚的理解两者间的差别。我们在理解这两者间的差别呢，我们可以有个前提，对于则灭无为来讲主要是针对有漏法，对于非则灭无为来讲呢主要是针对未来的不生法，它会令未来法不生起来。那当然只能锁定这两个灭的范围都是锁定在有为法，它不会去探讨到无为，因为无为是不生不灭的。好，那因此我们来看第一句，他说于法得灭，这边是指于有为法得到的灭，不管是则灭或非则灭的，应该有四句分别，因为它的范围不同，所以会有四句分别。第一句是说，如果只得到则灭而没有得到非则灭，它所针对的法是什么呢？是针对有漏法中的过去法、现在法，还有未来的将升起的法。那为什么会说那个生法是指未来将升起的法呢？因为它这边是将什么范围只锁定在哪里，则灭无为，而怎么样不包含非则灭无为。意思就是说，如果包含非则灭无为的话，就会有什么非则灭无为所相对应的一个对象，我们刚才有提是什么，未来的不生法，未来的不生法。好，所以我们看第二行会比较好理解。好，如果你所得到的灭是只有非则灭而不包含则灭的话，我们刚才讲说因为则灭是专门针对什么有漏法，所以既然不包含则灭无为，所以怎么样你后面所叙述的内容就不能谈到有漏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关键字是什么，无漏，有为法中的无漏法。但是呢这样的无漏法，因为只能它的对象所得到灭的对象是什么，非则灭无为，所以这样的无漏法必然是什么，未来永远不会升起的无漏有为法。大致上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再一次对照两者间的差别。第一句是得到的灭是则灭无为，所以范围只锁定在有漏法，你不会包含到无漏法。当然我们前提先要有个观念啦，有为法的范围比较广，那有为法里面会包含到什么，有漏跟无漏。这个在我们前面讲义的定义有啊，他在定义什么叫有漏法的时候，他又讲到说什么，除了道地之外的其他有为法都称为什么有漏法，这在讲义的第14页。他的记诵是讲义14页诵约的第二行，除道与有为，那么这个就是有漏法，故说明有漏，所以代表有为法是比较广的，里面包含了什么无漏的道地，道地是 有为中的无漏性，那还有其他的法，其他的有为法都是有漏法。好，再请翻回来讲义21页。好，所以第一句只有则灭无为而没有 而没有非则灭无为。所以在有为法中只能锁定到有漏法，但是有漏法里面又包含很广，有三世的，对不对？有过去、现在、未来。那过去的已生的，现在的正生，未来的法有比较特别，要分开来讨论。有可能会升起的，还有什么永远都没有机会升起的？那这种永远都没有机会升起的，是跟谁哪个灭有关系？非则灭。可是呢，我们第一句因为把条件非则灭怎么样给排除了。第一句的原文是或于诸法为得则灭，意思也就是说不得什么非则灭。所以既然是不得非则灭，代表那种永不生法呢是没有在探讨的范围，没有在探讨的范围。好，所以他所以用上下引号标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有漏法中，它包含了过去的、现在的，还有未来将生的，这都包含在里面。好，那能这样理解之后，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句。第二句呢，或于诸法为得非则灭，也就是它不得什么则灭。好，那既然是不得则灭，因此呢，在有为法中，我们必须先把什么法给排除掉？必须先把有漏法给拿掉，所以只能探讨的也就是什么无漏的有为法。但是呢，无漏的有为法又有包含什么能生跟不生的，可是我们这边是为得非则灭，所以只能锁定在什么不生的，所以是不生法中的性质是无漏有为。好，那第三句是若于诸法俱得二灭，也就是它本身这样的法呢，它既是可以得到则灭，也可以得到非则灭。好，所以要同时具足两个条件。它如果我们顺后面答案的文来解释，它要得到非则灭，它就是什么不生法，但是又要得到则灭，所以它必然是什么有漏法。有漏法。好，所以就是答案就是未彼不生诸有漏法。那这样的法呢，它是得到了二灭，得到了非则灭跟则灭。好，那如果呢有某些法是跟这两个灭都是非得的关系，不得这则灭跟非则灭呢，那我们来想一下，不得则灭就是要把什么法，就是只能限定讨论什么法，不得则灭，只能限定在无漏。所以后面的文第一个先出现的是诸无漏法。那不得非则灭呢，就是把不生法给排除掉而已，那剩下的就会是什么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将生的法，对不对？好，所以不得二灭，如果我们个别先拆开个别理解，就是不得则灭就代表它一定是无漏法，因为则灭只针对有漏法，所以把这样的排除了，把有漏法给排除了，有为法中的有漏法给排除，就剩下无漏法。那这些无漏法里面呢，又有分成四个种类啦，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将生还有未来不生。但是呢，因为要将非则灭给排除掉，所以要将未来不生法给排除，因此就剩下过去法、现在法还有未来将生法。好，那么相关的文呢，如果用我们中文比较好理解，因为陈一本注脚179，陈一本虽然也有，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啦，如果光看论文的话，注脚179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32的文会比较好理解。好，所以比如说我们看第一句，他说有法于彼得则灭，不得非则灭，那么就是有漏法中的过去、现在及 未来可生法，或者我们刚才是用未来将生，然后就可能会升起的。好，那其他的内容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说明的都是一样。那里面当然有两个地方我可能在换字体的时候没有换成功啦，应该都是用标楷体。好，那更详细的一个说明呢，就是在我们从讲义21到22页注脚179刮胡三有引用了光记，那么刮胡四引用了宝树，那刮胡五有引用了元辉的宋述论本，那刮胡六引用了神态的俱舍论述，那所说明的都是一样的内容，那只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语词。比较难理解的是在宝树的内容里面，他有提到说一切有漏法各有则灭，一切有违法各有非则灭，那非则灭宽则灭狭，这个逻辑呢，这个道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有违法中它包含了什么，有漏法还有无漏法，所以当然则灭所针对的范围是比较小的，那么非则灭所针对的范围因为是遍含一切有违法，所以是比较宽广的。好，那接着他说，若以宽问狭是称后俱大，若以狭问宽是称前俱大，这个意思呢在我们往后也都会出现，意思就是说如果用非则灭跟则灭的所谓的以宽问狭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法是非则灭，它也是则灭吗？因为非则灭的范围比较宽，对不对？所以摆在前面讲，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某个法它能得到非则灭的话，请问这样的法也是有包含能得到则灭吗？这个就是什么，以宽来去问狭，意思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今天有100万，那请问我会有90万吗？那当然会有嘛，当然会有。当然这个是一种比较口语上比较容易理解的啦，那我只是要表达说所谓的以宽问狭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说如果是以宽问狭的话要称后俱大，也就是你的标准要从什么后面那个比较狭的范围来去回答。那如果以狭问宽的话，那么就是同样的要用范围标准比较小的来去做回答，来去做回答。好，所以他下面呢就是在解释这样的内容，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